愿今天下午这段时间，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圣灵亲自来膏抹我们，也亲自向我们说话，将这些的历史，将这些历代的圣徒他们的见证，成为我们宣教的动力和激励。谢谢你，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OK， 好，我们这一堂课我们要谈到世界宣教简史，就是简单的历史哈，2000年的历史，要把它讲在一个小时之内。如果我教宣教历史的话，那么这门课其中有一个考题，或者说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要你们每个人上台5分钟。把世界宣教历史讲一遍。如果我没有，我是说如果我啊，不过呢，这个显然是有圣灵的感动哈。听说你们很容易受圣灵感动哈。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蛮实际的。OK， 好。不过关于功课的问题，大家先稍微稍安勿躁啊，我们有时间会再跟大家讨论。但是请大家仔细听哈，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也会有一门课叫做教会历史。那么我也教过教会历史，那教教会历史哈，你也可以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教，你可以从教义的角度来教。那么你也可以从这个宣教的角度来教，也可以从历史性的这些人物来教。啊，我呢，我比较喜欢从复兴与宣教这个角度来教历史。所以上一门上一届的有上过我教的，那叫什么？复兴史的有上过的吗？不是护教学，是教会是圣灵复兴史，教会复兴史 ，whatever， 有吗？有上过哈 ？OK， 那其实这个复兴呢，跟宣教这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你会发现，宣教一定是教会兴旺起来之后的一个出路。教会如果没有这个出路啊，就会形成今天的教会呢，这个内功都很厉害，但是外功都不行。好，内功内行，外功外行，听得懂吗？啊，教会很会打内功，你攻我，我攻你。教会不出去宣教，不出去传福音，你就会发现教会就忙着在什么？教会开这个执事会就开会就说，最近我们教堂那个玻璃该换了啦。哦，那该花多少钱呢？该不该换呢？可以讨论一年的时间，决定要不要换玻璃。你不要笑，真的是。有些教会为了这些内部的事情哦，鸡毛蒜皮的事情可以在那边讨论个一年。 曾经有一个教会为了到底要不要开第二堂的崇拜，比较 contemporary， 比较针对年轻人的聚会，讨论了一年的时间，然后经过长老会执事会的 approval 才开始。 My goodness， 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我们眼睛通通看教堂里面的东西哦，你就会发现教会早晚要死掉。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神在历史上面，你从历史哈可以了解到神的作为，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子来看未来。因为神在历史上面，其实神就是历史的神，他在做事。你看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这句话就写明了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Amen。 来，你跟旁边的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给你们的讲义哈，跟这个分法有一点不同，但是都是分五个时期。 OK， 这个分法哈连线差别不是太大啊，虽然有的差个一两百年，不过呢主看一日如千年，所以还是差的很少。但是这个分法哈，我觉得这一个分法呢也是美国这个加州的那个 World Mission Center 哈，世界宣教中心 Dr. Ralph Winter， 不过他现在已经 retire 哈，他是那个founder， 也是那个中心的主任哈，这是他的分法。这一个Ralph Winter 也是世界知名的一个宣教学者，我刚才讲的那个 perspective， 他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编撰这个书的哈。那么他把这一个救赎的历史呢，也就是我们整个宣教的历史哈，可以分成五个这个世纪啊，五个纪元，很好记。他的分法我觉得好记是什么，他四百年为一个时期，所以我相信他是为了让大家好记。因为并不是像你看我给你们这个就他就有点比如说五百年五百年好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啊。Anyway， 所以第一个四百年是罗马时期，第二个是巴比伦时期，好，第三个是维京人时期，第四个叫Saracens， 就萨拉森人的时期，第五个时期呢就是从这个所谓直到地极哈。我们来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时期是这个从公元零年一直到四百年，这段时期呢就是其中主要的就是罗马帝国基督化，也就是罗马人被主得着。好，我们都知道在耶稣这个他升天之后，门徒们就起来传福音，对不对？所以那个圣经上记载哈，圣经上都记载了整个一直到那段时间。那么我们大概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哈，我们就知道当初代应该是熟悉吧。来给我一点的 feedback 哈。耶稣他升天之后，门徒们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开始起来就传福音，对不对？当时候教会被建立起来，耶路撒冷是一个所谓当时候的母会，耶路撒冷教会。接着耶路撒冷教会因为他还是在那个怎么讲，你们的那本书哈，安提阿元素里面就会谈这个安提阿教会跟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差别。耶路撒冷教会好不好？好不好？好，真好啊。你看看你要不要这样教会，那时候门徒们怎么样遵守 这个使徒的教训，天天在一起怎么样？哎呀，彼此交接，擘饼用餐，是不是？彼此相爱，哎呀，赞美神，这位主将得救的人天天怎么样？就赏赐给他们，好不好？这样教会，啊，今天在审核会有没有这样教会？快要有了，感谢主！你是说你要建立这样教会吗？那么你看见这样教会真好，但是有一点就不好。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门徒们什么时候开始离开耶路撒冷的？请你注意看，哪一章开始被逼迫？
第八章，
看到没有？第八章我们来读第一节，来，预备，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好，然后你看第四节，预备，请。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怎么样？看到没有？耶路撒冷当时候的教会非常兴旺，感谢赞美主，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想要建立的教会啊。但是主的心意并不是这么满意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们天天在这个里真好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聚会彼此相爱真好啊，我们最好在这里一直 forever and ever ever 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说不，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你注意看好，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怎么样？都怎么样嘛？
分散
在什么地方？犹太就是指的当时候的全国，还有呢，撒玛利亚他们旁边的，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那这些分散的人，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做什么呢？去传道，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初代教会宣教的开始。他们本来只有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带领他们本国人，可是他们从第八章被教会被逼迫之后，他们就到各处去传道了。然后你再看啊，我们再来看11章，19节，我们念19、20节，好不好？来，预备，请。但内中有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里人传讲主耶稣。看到没有？这些人他们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不仅仅是跟犹太人讲，他这里提到说，本来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谁讲？这可以非常像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非常像我们 Chinese， 对不对？啊，有人说犹太人跟中国人是很类似，你觉不觉得？啊，我们都是非常会赚钱，不要小看犹太人。犹太人之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小小国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哎，那个弹丸之地。但是为什么他却能够影响全球，牵动美国总统的那个筋呢？你知道吗？这个犹太人不仅仅是所谓神的选民这一件事情啊，犹太人在全世界啊，他们是非常掌握经济能力的。这点跟我们中国人很像，而且他们也是全世界走透透，这点跟我们中国也很像。好，当年神使用这个犹太人，可是他们还是只跟犹太人传，跟你我也很像。 我们到全球各地还是建立 Chinese Church。 可是呢，二十节说什么？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什么人？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是什么人？希腊人。看到没有？他们来到了美国，当时候希腊话是他们通用的语言，可是他们没有向希腊人传，他们还是用希伯来文跟他们的自己的老犹谈。那我们来这个地方呢，学了英文呢，但是我们还是跟我们老中传。可是那一天不一样了，他们开始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然后主跟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好了，从此开始初代的教会就一路开始做了海外宣教。到了保罗十三章，保罗巴拉巴被打发出去的时候呢，保罗就正式开始了初代教会所谓异文化的宣教。不过保罗比我们今天要好的是，他当时没有需要学第二种语言，因为当时候神预备那个环境，所以你看见神在整个的世界工作啊。当时候罗马帝国统一天下，我到罗马去的时候，我就看他们那个叫做我们说条条道路啊，通罗马。现在你有机会到罗马去哈，到意大利罗马去哈，你看见他有一些他保存很多旧有的这个从罗马时代的那个古迹啊，他那个道路啊，有一些的道路啊，现在他有一些地方已经没有办法了。他都尽量还保持后当时候的那个道路，你现在看会觉得那个道路好像怎么会条道，这好像觉得条条大路啊！你要知道，以当时候来讲，他们那个路就是大路啊，都是那个很厚的砖，这样一块一块这样叠起来的，很耐用的。你看有的砖是这么多年呢、啊，都还在那个地方，好。那他们的现在的汽车都还开在那个砖路上面。当时候罗马帝国在他一统的当时候的地方哈，整个欧洲可以说就是这个道路是四通八达，从哪个地方来都可以到罗马，又希腊文又受当时候的通用的世界语言，语言交通都预备好了。然后罗马帝国呢，政治各方面的环境都很好，治安很好，犯罪的逃税的绝对他必须把他抓来处以科刑，严厉的刑罚。所以这些都为当时候福音传遍天下预备了很好的一个环境。 OK， 好。那罗马帝国一直兴旺了，那么到了这个这在这段时间呢，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提一下哈。一个就是罗马曾经有一个罗马皇帝尼禄王，他在主后64年的时候呢，他把那个罗马城整个就是用火烧了。那他在烧这个罗马城的时候，他归罪于是基督徒，所以当时候基督徒跟教会就大受逼迫。我到罗马看到他们这个那个罗马现在还有，你去看的话，他还有竞技场啊，那个竞技场还保留那个残疾，那很残忍的。他们当时候就是逼迫基督徒啊，其中一个你觉得都不可以思议啊，竟然有人把人在斗技场跟动物啊，就是他那个，你们有看过那斗技场吗？哈，有没有看过？斗牛有看过吗？哦，有点像那样子，就是他那个斗技场就是把那个人哈、啊、就放到那个竞技场中间，然后呢，他就同时把那个闸口放那个动物哈、啊，老虎、狮子啊这些哈、啊。狼啊什么这些就放出来，然后呢，这些基督徒被放在那边的就被这些野兽怎么样 就跑去啊，就被他们吃啊、咬死啊等等这些。那当时候罗马皇帝他招待他的那些部下，他的这些这个长官哈、啊，这些的这个左右臣啊，其中的一个所谓 entertainment 就是什么呢？就是去看这个东西。很残暴的这一个人哈，但是在这个时期呢，也有一个人是影响到整个后世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是AD 就是主后288年到337年的人。康斯坦丁是在主后313年的时候信主，他怎么信主呢？也是有点戏剧化啊。我们看看啊，康斯坦丁当时候他在面临到一次关键性的战役，这个先关键性的战役呢是这个可以说是有点像是他能不能够得到天下的一个决战。结果呢，他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上面呢就有一个烧着的一个十字架，然后上面就看到几个字写说靠此十字架就必得胜。好，靠此得胜。所以君士康斯坦丁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呢，结果他跟那个这个那一次的战役当中就大获全胜。从此之后呢，康斯坦丁就成为一统天下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好了，之后呢他自己就这个宣告啊，整个国家要信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就变成国教。请问好不好？好不好？好啊。好处是说哈，这以来哈，这个你看这个初代教会被逼迫了，被离路逼迫之后等等，教会总是一直在受到逼迫的哈。可是呢，现在不用逼迫了，是不是？不再有这个逼迫，不再被关监牢了，都很平安了。我记得我到意大利去的时候，看到当时候那些基督徒哈，为了躲避逼迫，哈，他们挖的那个地窖，在那个地窖里面举行崇拜，自己家人或者是教会，真是 underground church， 在那边聚会哈。那个整个的地道现在你可以看见，哇，是非常这个构造非常非常隐蔽的哈，现在被发掘出来。你看当时候是为了这样子啊，这个就有点像我想到这个在十字架，还记得吗？你们看到那个当初的农村教会，中国的农村教会，特别是荷兰的，他们在地下地洞里面聚会，有没有啊？在地洞里面聚会，在地洞里面举行野地神学院，在那边培训啊。所以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啊，我发现说哈，就是逼迫才会使得我们成长。看来丰收的神学生都应该要受一点逼迫。我在这里很难给你们逼迫，顶多给你们多一点报告而已哈。那个逼迫不是什么逼迫哈，所以一定要把你们带到最苦的地方去，去宣教啊，派出去。好，这光这样讲没有用，我要跟王院长仔细的理出一个 proposal 出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当教会没有逼迫之后，而且皇帝说你们通通可以信仰自由，我也是基督徒，我是皇帝， 哎，请问皇帝是基督徒，皇帝喜欢找什么样人来做他的？你告诉我，当然是基督徒嘛。所以呢，管他什么阿狗阿猫呢，什么拜火教了，什么异教徒了，通通都涌到教会里面来，要受洗了。好，这带来一个结果了，教会里面混了许多闲杂人，混了许多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只是为了拿到政府的补贴，得到一官半职，他就加入了，最后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腐化。好了，所以康斯坦丁这个后对后来的，包括就是罗马教会哈，整个形成罗马天主教那个这个以后慢慢就开始腐化。哎呀，中世纪上1000年以上的历史都在这个当中，现在这样子的问题当中，你说有没有影响？这个国教化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不是说我们不要和一个皇帝信主，问题是当他变成是政治跟宗教结合在一起，而且变成是一个国教化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祝福。信仰的东西如果一变是国家化，这很有问题。好，那么在这段时间呢，福音的传播哈，有几位圣徒啊，我也提一下哈。有一位叫做派翠克 Patrick。Patrick 是这个主后387到461的人。OK， 我在 Patrick 好。387到461啊，对不起，378到461年啊，当时候他把福音传到爱尔兰，所以有就是一般称他叫做爱尔兰的使徒 ，Apostle of Ireland。你知道英国哈，就是所谓 British 哈，现在他们还是这样，就是苏格兰、爱尔兰，然后英格兰。OK， 那么早期的时候是像北边的，像是爱尔兰。苏格兰他们的教会是先被得着的。好，所以派翠克哈，他是在英国的西南部长大的一个人，那父亲是很有钱的贵族，也是教会的执事。那么后来他就被这个就是说在他大概15岁的时候呢，有一群爱尔兰的匪徒来侵入他们的那个家乡，到处打家劫舍，最后就把他这个打劫走了，然后他就被卖给爱尔兰的人做奴隶。所以他就在这个做奴隶时间呢，天天出去牧羊啊，这个放羊，过着奴隶的生活。就在这段时间，他就想起天父，就开始跟他祷告。他常常在黎明开始之前就专心的到外面户外去寻求神。后来他就想办法就逃出去，总算最后这个碰到了一个地的海边，有一个船，那个船长被他说服，他就坐上这个船，然后他就逃走了。 你知道吗？这个船上面全都是不信上帝的人，可是他最后终于还是被这些人，被这个船带到，到达了法国。有一天他就梦见，他坐在这个异梦当中，反正简单的说，他在这个异梦当中，他听到上帝呼召他，那么他相信上帝要呼召他，所以他就回到爱尔兰，然后就在爱尔兰那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在爱尔兰传福音，让整个爱尔兰都因此基督化。所以为什么后来人称他叫做爱尔兰的使徒，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使爱尔兰福音基督化的那一个人。好，那么这个 Patrick 就，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主后到400年罗马帝国的这段时期，神就是兴起了这一些的人在做宣教的工作。如果我们要谈有宣教的话，那么这些人都是初代教会非常这个著名的，就是在所谓使徒时代以后的哈。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在这段时间哈，整个的福音跟我们中国比较有关系的哈，就是当时候有一个叫做亚斯多流派，这是当时候的一个异端，也就是康斯坦丁皇帝他在主后325年的时候，他曾经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他这个正式的宣布为国教，基督教为国教，而且呢他也强调政教合一。康斯坦丁这个皇帝是一个蛮具争议性的人，所以他所谓的政教合一也带来了后来整个天主教所谓的教皇跟那个什么君王的皇帝，教皇跟皇帝之间的那个争权夺利，哎呀，那个你去读的那个历史实在有够复杂的，而且实在有够黑暗的，那个简直是这个外面的社会都比不上的，你就可以看见，这甚至这个当中很多都是根本就没有生命的人，在那边做教宗，在那边做教皇，你看看，教会怎么可能会有前途，对不对？所以君士坦丁那时候，当然这个尼西亚会议并不是只有这一点哈，其实当时候是为了针对当时候流行的异端，其实亚斯多流派就是一个。亚斯多流派呢，他们认为基督的人性，强调基督的人性。所以呢他们不相信这个这个就是说圣母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母亲。那这个对当时候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大逆不道啊。好，因此亚斯多流派就被判为异端。然后呢他们当时候就也是受逼迫，就其中就传到了中国来。那传到中国呢，当时候叫做景教。好，这个我们后面讲中国宣教的时候呢，中国宣教史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讲。好，这个大概是 AD 635年的时候，好，那么接着我们第二个阶段哈，我们就是讲这个中世纪的宣教，也可以说是这个第二个阶段，我们又把它细分为哈，这一个是讲的巴比伦人哈。我们知道按照历史上面来讲，罗马兴亡之后，接着是什么？是巴比伦帝国。好，那么神德虽然从这个所谓的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当时候来统一世界，并且也曾经成为抵挡基督的势力，可是最后都被什么？都被福音征服了。神也使用当时候他们成为整个世界的好所谓的这个盟主啊，来影响带来了福音的遍传。好，其中呢 一个在讲这个之前哈，我先提一个人，叫奥古斯丁，大家都听过吧 ？OK， 奥古斯丁呢，在这一段时间也是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哈。他从罗马被差派到英国去宣教，他最后呢带领英国的皇帝信主，一天当中竟然有10,000人受洗，哇，多厉害！这是可以说是群体归主的一个例子啊，群体归主，您听过这个名词吗？宣教士到非洲去，那么带领那个村长一信主，或者带领那个酋长一信主，酋长信主之后，他就说：“我们全村都信耶稣了。”这个就群体信主了啊。现在我们受西方传福音、个人布道的影响，常常我们都是叫做 one on one personal evangelism。有没有一个对一个？其实你要知道，很多我们受西方神学所带给我们的东西不见得合适，或者不见得全备。在我们东方的社会啊，其实我们很着重家族的，跟穆斯林一样的。在穆斯林，在这些回教国家，没有一个人信主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信的事情，要信都全家信。所以他们面临到的也就是一信了之后，家人最大就是最大的逼迫。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当初这个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我一信主马上就开始逼迫了，被谁逼迫？被我家人逼迫。以前我在外面这个这个混的日子呢，爸爸妈妈都不管我，因为反正他们也打麻将。但是等到我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我礼拜天要开始积极的上教会，礼拜六还要去教会等等时候，我开始就面临逼迫了。我妈妈平常都不会注意到我到哪里去了，但是礼拜天早上她看到我不在，就会说：“你这个儿子，为什么礼拜天你都没有带我去买菜？哎呀，真是冤枉啊！平常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啊，你偏偏选在礼拜天早上要我去带你去买菜，是不是？”这就是明显的逼迫。所以我们中国人环境里面一信主啊，要最好就是什么？全家信主， Amen。 我跟你讲，以前我也是受西方的影响，所以呢每次啊带领同学信主哈，他信主，然后回去说他也跟我一样面临逼迫。我现在发现啊，我都鼓励弟兄姊妹们一信主啊，赶快带领全家人信主，而且最好是什么？把老爸老妈赶快先带下来。我一信主之后，我第一个带信主的是谁你知道吗？我爸爸。所以每一次我们过年的时候，全家围炉夜话吃团圆饭，我都会请我爸爸，他只要最后讲一句话就好了。他说：“我希望我们全家都能够信耶稣。”就这样讲。那其他的家庭聚会都我在安排，他最后只要讲这句话就好了。啊，那是我爸爸刚信主就被我这样子设计了。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家里面2/3的人都信耶稣了。啊，我爸爸功不可没，因为他做父亲的起来宣告：“至于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你懂吗？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样做的，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罗亚得救是谁得救？全家得救，是不是？可是我们学的布道竟然是一个人一个人带啊。东方的社会，其实亚洲的社会都是如此啊。那么所以群体归主，其实你如果从读宣教学来读的话，你都会学到很多的可以用在我们这个本地的福音工作上面。那么当时候这一个奥古斯丁他到英国宣教就是这样子，把英国皇帝带信主了，全你看一天这10,000人受洗啊，多过瘾的事情。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当时候这个很著名的哈，叫做波尼法，那个叫做 我们把它谐音翻作叫玻璃脸哈 ，body face。哎，那从玻璃法我们看它最著名的哈，因为有人这个这样讲说哈，说玻璃法是在保罗之后中世纪最伟大的宣教士，他又称为是德国的使徒，又是所谓日耳曼族哈，你知道德国是日耳曼族哈，当时候他是被差派到德国去的哈，他最起初是英格兰的教会派到荷兰北部的一个民族叫做佛利斯兰人宣教，结果去了之后呢他就失败了，他花了很多的功夫，但是呢他们的人根本不接纳他，来都不让你来。哎呀，这样子的人还能够再宣教吗？照我们今天来看，失败了你就没人再纪念你了，葛牧师你废了，宣教大会再不会请你上去了。可是你看这些宣教传记、啊、很使我们心里面得鼓励，第一次的失败不代表神不用他，人不接纳你不代表神不要用你。之后他回到罗马，罗马教皇贵格利二世就派他到日耳曼去宣教。他去日耳曼宣教的时候啊，当时最著名的一个他传教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日耳曼民族也是迷信，他们迷信有一个是当时候他们代表一种神，一个神哈叫做陀尔神。托尔是这代表一个托尔神的一个 oak tree， 一个大橡树。哇，大家就如果以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就是所谓九桃宫了哈，不是九桃宫了，茶桃宫啊，树啊，九宫啊，树的树神呐、啊。我们有所谓土地公嘛，那有树头就是树的神哈，所以他们就拜那个神啊，神啊，神每次就到那个神去拜啊，神啊保佑我们啊，神啊我要生一个儿子啦，他们就去拜这个神。好了，那么玻璃法一看，哇，这个维系这个日耳曼民族这么重要的这个树啊，当时候他就跟他们讲，来某年某年某一天，来你们通通到这里来，我要跟你们的神来较量。他就拿起那个，所以你看做宣教士也要身体好，就拿起斧头来啪啪啪，三两下就把那个大橡树整个砍倒了。我心想说，如果我去砍的话，不知道砍几下，你试试看。所以玻璃法一下子把那个大橡树砍倒之后，全部的日耳曼人怎么样，就通通信耶稣了，哈利路亚，又是群体归主了，这叫 power evangelism， 是不是？不过当时候他只是说，因为这些人迷信嘛，他们以为这个树有神灵哈，啊，玻璃法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怎么样，在我里面比在世界的更大，是吧？砍了再说了，是不是？好，那么所以玻璃法后来就成为所谓的德国的使徒。当他年老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忘记他年轻的时候到这个佛利斯兰人当中宣教被拒绝，他对他们还是念念不忘，所以他又带着53个宣教士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去宣教。可是呢，却仍然被这些佛利斯兰人用很残暴的手段把这53个宣教士包括他全部都把他杀掉。所以这一位伟大的中世纪的宣教士，日耳曼的使徒，最后就在他起初 河南北部不接纳他的佛利里斯兰人当中仍然在那边殉道。那么这一位中世纪的伟大使徒让我们想到，其实在宣教的，特别是在这个我们比较不熟悉的这些中世纪的宣教里面哈，仍然有着可歌可泣的这些宣教士的故事。他们早期这样子的宣教都是要面对非常粗鲁残暴没有文化水平的这些的宣教的对象。在当时候主要的宣教策略是这样子的，他们是由上而下的途径啊 top down， 就是我带领皇帝信主，然后下面都信主，我带领一个领袖信主，下面都跟着信主。这个就成为中古世纪罗马教廷宣教的策略。为什么我要讲宣教策略？因为这个也是根据，这也是我们从宣教的历史当中学习，我们在做大使命、做福音工作的一些的策略。好，你会发现这些天主教会啊，他们无论到哪个地方宣教，他一定是在最重要的位置设立他的宣教站，设立他的教堂，啊，然后呢树立一个钟，那个就代表整个城市整个乡镇啊，这个精神文明的中心。钟一打的时候呢，就表示时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直到今天你到欧洲去看，到处的教堂啊，重要的城市都有教堂，都在扮演这个功能。这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个宣教策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非常崇尚，哇，到那个偏僻的没有人迹的地方，以为那就是唯一的宣教，而且觉得那是最伟大的宣教。其实也不要这么自我膨胀了，你懂意思哈？你不要去笑人家到日本东京建立教会，说你看他们做宣教是那么舒服，到日本这么样文明，这么样子舒适的地方，你试试看，对不对？那边可能比那个内蒙古的乡下还困难传福音呢。好，但是这是一种宣教的策略，而且他当时候是以所谓的王室为他们的对象。好，那么第二个呢，他们是以修道院为中心。宣道院具备宣教、教育、文化三种的功能，所以他们一去，我刚刚讲设立教堂、设立 mission。 如果你在，我不知道北加州有没有哈，应该也有，像我们在南加州有一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早期他们这个天主教宣教的那个遗迹啊，他们所谓的 mission， 这边也有哈。那个 mission， 那个 mission 修道院啊，跟这个教堂，他们常常就是设在这些重要的地方，那就成为他整个社区的一个中心，把教育、文化还有什么宣教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也就回到 John Stott 所说的怎么样，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这两者是怎么样？是同时开始的。这样懂我意思吗 ？OK。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的传福音，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时也要在影响社会、影响整个文化、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啊，这一方面也要同时并进，否则就会形成啊，我们每次都是基督徒哈。又是把属灵跟属世这样分别出来，好像说只要是传福音才是属灵，只要是不是直接传福音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属灵。好，那么我们世界宣教历史哈，我们先讲到这里啊。那么接下来下一堂呢，我们会继续讲改革 宗教改革以后的宣教，好不好？那么我们这一堂先到这里啊。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